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2月2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7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峰回路转，中国称欢迎英国财政大臣访问中国。前摩根大通高管不当招募中国高官的亲属被终生禁业。另外，成都649案庭审2年之后再遭拖延，辩护律师被当局强行解聘。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开始，先播报几条新闻。中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欢迎英国大臣财政大臣哈蒙德前来中国访问。英国媒体在星期四的时候说，中国由于对英国国防大臣的讲话不满，取消了哈蒙德前往中国进行的贸易会谈。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2月早些时候说，英国脱欧之后将使用其军事力量支持他的国家利益，并概述了向太平洋部署一艘新型航空母舰的计划。英国媒体说，中国对威廉姆森的讲话非常愤怒，所以取消了与英国的贸易会谈。哈蒙德星期四表示，在太平洋部署新型航母的计划导致英国同中国的关系变得复杂。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上个星期宣布，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的首次航行将前往太平洋、中东和地中海执行任务。英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说，首相府唐宁街10号和财政部事先已经确认威廉姆森的发言没有问题。英国对中国的进出口2017年增至历史新高，中国是英国第六大出口市场，出口额为将近300亿美元，也是英国的第四大进口来源国，进口额接近600亿美元。随着英国脱欧的临近，英国正在谋求与世界各国巩固外交和贸易关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说，美国不打算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直到掌握核武器的朝鲜所构成的威胁出现实质性的减少。蓬佩奥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秀节目上说，美国人民应该知道我们对朝鲜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他说，我们不会减少压力，直到我们相信风险有实质性的减少。朝鲜说，制裁是朝鲜出现粮食危机的部分原因，朝鲜要求放松制裁，并且要求联合国提供粮食援助。联合国说，41%的朝鲜人吃不饱饭。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星期之后将在河内第二次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蓬佩奥说，他非常希望金正恩兑现他去年在新加坡的第一次美朝峰会上做出的承诺，朝鲜彻底去核。但是美国和朝鲜始终没有能够就朝鲜如何以及什么时候去核达成一致。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说，金正恩并没有采取销毁核武库的行动。蓬佩奥国务卿说，朝鲜去核的目标必须实现，他希望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越南河内的会谈中能够向前迈出历史性的一步。白宫星期四宣布，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之后仍然会有大约200名美国军人留在那里。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一项简短的声明中说，一支小型的维和部队将继续在叙利亚驻扎一段时间，但是他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目前有大约2000名美国军人在叙利亚支持与伊斯兰国组织残余势力作战的库尔德武装。特朗普总统认为即将彻底打败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去年12月出人意料地宣布将于今年4月之前撤出在叙利亚的所有美军。 特朗普总统的宣布让很多美国的欧洲盟国不解，一些美国国内的政治盟友也极为的不满。格拉海姆参议员与特朗普总统关系紧密，但是他认为从叙利亚撤军是十分愚蠢的想法。他还说，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同意从叙利亚撤走所有美军，会导致伊斯兰国卷土重来、土耳其攻击库尔德武装，以及让伊朗在叙利亚获得有利的地位。欧洲国家表示，他们并不情愿在美军撤离之后填补叙利亚的真空。不过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说，欧洲盟国没有拒绝在叙利亚驻扎一支部队，在那里观察局势的想法。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与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通电话，白宫说他们同意继续为在叙利亚境内设立一个安全区的设想进行努力，保护库尔德武装不会受到土耳其军队的攻击。土耳其将库尔德工人党定为恐怖组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16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获得修建边境墙资金的做法是违法的。特朗普总统对此作出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的介绍。
特朗普就是星期二早上在推特上发了消息说，他事先已经预见到了民主党带领的州会提出起诉，并且就是批评了带头的加州在各方面浪费了一些钱在这个高铁项目上。在此之前，以加州带头的16个州的司法部长星期晚上向美国北加州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案子可能最后由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来看一下下面一段电视报道。
起诉书称，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非法和违宪的。白宫尚未对各州的诉讼作出回应，但已经预料到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会受到司法挑战。周一是美国的全国假日总统日，数十名抗议者聚集在白宫对面，表达对特朗普行为的不满。
没有紧急状态，这是假紧急状态。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认为他把人们叫到边境是不必要的，边境上没有紧急情况。
气候问题存在紧急状态，宪法遭遇紧急状态，枪支暴力问题存在紧急状态，南部边境没有紧急状态。你不会宣布紧急状态后然后去打高尔夫球。
特朗普说，他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因为他对国会批准用于边境安全的拨款数额感到不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的核心就是承诺要修建这个隔离墙，并让墨西哥出钱修建。然而墨西哥的领导人表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为修建边墙出钱。基于上周结束的预算谈判的结果，国会也似乎并不确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经要求前代理司法部长让特朗普的一个亲信来负责封口费的调查。此案涉及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在2016年大选期间涉嫌支付给两名女性的封口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二的一篇文章称，特朗普总统将这一指控称作是又一则假新闻。
总统先生，你是否曾要求代理司法部长马修·惠特克把领导对您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进行调查的人换掉呢？
No,
完全没有，我不知道消息是谁告诉你的，这又是假新闻。现在很多都是假的，我没有这么做。
纽约时报的文章还说，特朗普的盟友、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杰弗里·伯曼已经因为利益冲突而回避封口费一案。调查涉及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向两名声称与特朗普有染的女性支付的款项。这笔钱是为了让他们保持沉默，不损害特朗普的总统竞选。科恩已经认罪，承认违反了与竞选相关的财务法规。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发推文，呼吁美国电信公司加快 5G 网络建设。特朗普写道，我希望 5G 甚至 6G 的技术能够尽快的在美国普及。他说，它比当前的网络标准更强大，更快，更智能。美国公司必须加紧努力，否则就会落后。美国一些电信公司已经开始 5G 移动网络的建设。美国运营商 AT&T 此前曾宣布将在亚特兰大、达拉斯、休斯顿等19个城市上线 5G， 并将与三星公司合作推出首款 5G 智能手机。特朗普政府认为 5G 是一个战略领域，任何主导 5G 技术的国家将在未来拥有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特朗普总统还在推特上说，我希望美国能够通过竞争取胜，而不是阻挡目前更先进的技术。他说，我们必须始终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在这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技术世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四宣布，前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弗莱彻终生被禁止在银行界从业。美联储星期四在其网站发表的声明说，弗莱彻不当地制定了一项推荐招募计划，接受外国政府官员、客户和潜在客户的推荐，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为公司换取不正当利益。美联储说，弗莱彻同意接受终生禁业的决定。美国联邦司法部2016年公布的文件显示，摩根大通制定了所谓子女项目，利用为中国高官和企业高管亲属提供实习或者是就业的机会，赢得数亿美元的交易。华尔街日报2015年获得的一份摩根大通文件显示，摩根大通从2004年到2013年接受了大量中国政界和商界人士的推荐，其中一半来自中国政府。摩根大通由于这项招募计划2016年被联邦政府罚款2亿6400万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新的要求，减少有资格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国家数量。据分析，该提议可能会遭到中国等获得该资格的国家的抵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介绍。
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新的建议，可能会使中国和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无法获得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世贸组织通常在某些国际贸易规则上给予较贫穷的国家较为宽松的待遇，这种待遇被称为特殊和差别待遇。特殊和差别待遇使发展中国家有更长的时间来执行商定的承诺和增加贸易机会的措施，以及可获得与发达国家相比多一倍的农业补贴。世界贸易组织164个成员中，大部分都自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等主要的贸易大国，以及世界上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如韩国、沙特阿拉伯等。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可以自我指定为发展中国家，使他们有权享受世贸组织的一系列的利益和宽松待遇。美国上周五对世贸组织提出了改革建议，要求削减有资格获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国家数量。美国在提案中表示，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应该适用于以下四类中的任何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或加入经合组织的国家，20国集团成员，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的国家，或占全球商品贸易不低于 0.5% 的 WTO 成员。这一提案可能会受到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抵制。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全球经济高级研究员菲利普·利维说，这一提案可能会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他是这样说的。
Like this is more something symbolic than of practical importance.
我认为就重要性来说，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因为在实践中，特殊待遇在谈判中最为显著。总的感觉是，特殊和差别待遇下的发展中国家不需要完全承担贸易义务。因此，如果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取消这一要求，或说中国确实需要充分承担义务，将是非常重要的。但目前似乎没有多少这样的谈判正在进行。
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高级副主席艾琳·艾尼斯则认为，美国的提议是有道理的。他是这样说的。
显然可以争辩说，中国的经济已经超越了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利益。我无法具体评论美国的提案是否是做出这一判定的正确方法。我们一直在鼓励中国政府认识到，通过继续将其归类为发展中经济体而获得的利益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承认自己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定义的能力，将使他们在认识到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方面受益。
利维还提到，由于世贸组织的运营是靠各国自愿，而164个成员中大多数都自称是发展中国家，美国这项提议可能很难实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9年中共反腐是否有了新的方针？中共中央巡视组官员最近宣布，2019年巡视工作将聚焦政治偏差问题。无独有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中纪委会议上也表明，要严肃查处政治上离心离德、行动上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两面人。从起初的苍蝇老虎一起打到现在的整肃政治偏差，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要求铁一般的忠诚，中南海又面临什么样的政治隐忧？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就上述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们一位是网刊《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桑甫。首先，陈奎德先生认为，撕下反恐面纱，锁定政治偏差，习近平2019危机感非常强烈。他说：“
这一次的所谓反腐，实际上是和2019年习近平当局的一个强烈的政治危机感有关。也就是说，他这是把政治偏差作为主要的目标，实际上是赤裸裸的表明，这一次所谓的反腐就是政治清洗、政治整肃。”简单的说来，中国的中共当局在今年2019年，他感到的全面的危机，是因为内部的危机和外部的压力双管齐下，所以才有习近平，大家知道前一段说的所谓的不可预料的惊涛骇浪啊，什么灰犀牛、黑天鹅等等，这些说法都是针对2019年他的某种恐慌的心理出现的。所以他在，但是他知道他整个的执政生涯，从开始刚刚上台的时候，所谓反腐开出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和拥护的，所以用反腐这个名义在他来说是比较顺手的，比较容易拿来作为一个名义的。但是他直接的说，这次就是纠正那个政治偏差，也就是说他就是要做政治清洗，防止政变，防止倒台。
那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认为，此时呢，正值这个三月初中国要召开人大政协这个两会的这个时间点非常的敏感，习近平呢现在是需要大力的维稳。他说，
是政治偏差行为都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定义的，本身就是说习近平就很怕一种是政治上离心离德、思想上退化变质、组织上拉帮结派、行动上阳奉阴违的行为嘛，这个是赵乐际所说过。他甚至说你不表态，比方说不敬畏、不在乎，只是喊口号、装样子、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的那种假行为、虚行为、不作为，他也是要打击。就是说你不说话，他也说你不对。如果你说话说得太调门太高了，那这个地方就等于说就是要把那个习近平往上推到最高点嘛，这个也是不行。但是你说他的坏话也不行。要说到是紧跟，要揣摩上意，恰到好处，你说多难啊！所以这个政治偏差行为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刚刚陈教授讲得很对，内外交困是一个重点。 那我想补充一点是三月两会会召开的，
嗯哼，
那召开的时间刚好是有可能在三月中旬，这个所谓的特席会，就是特朗普跟那个习近平会面，有可能会面之前的那个时间，也是那个特金会之后的那个时间，那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敏感。比方说美国会不会跟那个北韩朝鲜去签署这一个所谓中战的宣言，也联系到那个会不会如期在三月一号那个加上25%的关，加到25%的关税。所以这些问题显示得出现在习近平要现在维稳啊，维稳不是维公民的稳而已，而只是维所有的那个党官的稳，这个稳是要为了两会来着想的，也是为了他的那个霸权继续千秋万代而着想。
那么中共军方高官房峰辉之前被宣判判处这个无期徒刑，房峰辉的这种被重判，这个网刊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就认为这是习近平并没有牢固掌握军队的表现。陈奎德说，
这个房峰辉的被重判，我想是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表明习近平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掌握了军队。因为大家知道，习近平最后的凭借，中共这个体制的最后的凭借就是枪杆子，就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是老大了，就是说是他能够控制局面，这是一般观察中共内部的人都知道的。而且过去的重大的一些政变，包括毛泽东死以后的政变，也都是从军事的力量、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支撑下做出来的。所以说在中国掌握了枪杆子就是一切，这是他们，这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习近平一上台就抓军权，但是大家看到了，抓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说他完全掌握了军队，完全掌握了军权，但是不断的又从军队里冒出来这个两面人。这个前几天，去年还在陪习近平到美国来的房峰辉，今天又被审判了。军队的最高层大家注意到，几乎全被整肃掉了。从郭伯雄、徐才厚，还有一系列的人马，张扬、房峰辉等等，最高层全，这个情况是极其反常的现象。所以表明，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掌握军队，也就是说，军队过去，包括江或者各方面的安插的人，或者说军队里面的和他的这个整肃的利益不相合的等等等等，一直有异动。但是呢，大家表面上平常习近平也信任，也把他甚至把他带到美国来等等等等，就是说明这些都是一种暗中利益。后来他很显然从这些带有非常的阴谋色彩的，突然前些天还是非常重用的、很风光的，突然一下又说他犯了重错，而且又是大规模的贪腐罪。这个贪腐很早，如果他有的话，很早就知道了。当然是有，所有的中共高官，我觉得几乎没有的。不过就是说，这个贪腐现在是非常明显的，已经成了一个他的打击人的一个借口。
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认为，所有的腐败基本都来自于权力的垄断，而拥护习核心、拥护中共的领导，只会让权力更加的单一、更加的垄断。桑普说，
所有的腐败基本上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权力的垄断嘛。当你拥护的那个维护习核心、维护党领导，就是两个维护，那你不是更垄断、更单一吗？大家不要忘记，最近有一个中国国家那个烟草专卖局，有中国烟草总公司的那个副局长啊，那个赵宏顺下马了，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多维新闻有个很详细的报道，后面的讲得出这一家公司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一个烟草公司，也是一个中国真的非常庞大一个垄断行业，它的油水非常多，人财物产供销内外都有。那如果说这种情况都有的话，你在习近平底下，如果你都拥护他，真诚的拥护他，成为他核心一份子，不是更腐败吗？腐败不是因为你拥护就解，反腐不是你拥护习核心的解除的，腐败是因为权力的垄断的引起的。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说只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腐败人士，成功是暂时的啊，但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反腐的人。 嘴皮是反腐，实际是腐败，这个不是真正的两面派两面人吗？
这个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先生他认为，前段时间习近平自己说反腐已经基本取得了胜利，而现在呢又重提反腐，完全是一种借口。陈奎德说，
关于反腐，大家知道他前不久习近平也宣布了反腐在大的方面总的方面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又来提出来这个东西，
对，
当然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他主要是作为一个借口，同时因为反腐在习近平的政治生涯中间有某种所谓的合法性的口号的地位，所以这样的话他是觉得是比较利于政令的出行的。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从现在的目前来讲，他反腐当然会把一些大老虎，包括收集了很多民间钱财的人，包括前一段时间他打击的民营企业家等等，这些钱财收归到他们手中来。因为现在他实际上中共在今年，尤其是美国发起贸易战之后，他对自己的前面的经济前景是非常恐慌的。实际上他过去能够用钱来买的，用钱来打通道路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现在如果缺了钱以后，这个钱很迅速的就会比过去完全大不相同的一个经济状况，因此他需要一些钱，包括就像那个在重庆薄熙来打黑那些收来钱都用他来进行政治使用了。那现在也是，包括对那些其他的那些大的最高的那些民营企业家的打击和他们收集他们的财产，以及现在的把一些大老虎的财产收归来，都是作为某种，大家知道这些钱过去打来从来没有说过出处，究竟到哪儿去了，究竟是不是进入国会，怎么管理了，没有个说法。实际上它也是应付目前的经济危机的一种，反正是一种补充措施吧。也就是说这些钱财不管是打腐还是攻击那个高层的民营企业家，这些钱得到的钱财恐怕对他的一时间的经济危机有时候会有某种暂时的救助的作用。
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认为，所谓两面人的说法正是专制独裁的产物。他说，
这个两面人是因为说你的专制独裁所造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不是奉行共产主义吗？现在是两面人，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什么社会主义都不是，它只是一个权贵红色党国的资本主义，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了权力，为了保命，为了钱财，为了真的是整个家庭的幸福，你唯有做两面人，这个也是非常不得已。所以我对那些贪官来讲，我了解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那当然他们在这个酱缸里面，他们在这个体制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德性嘛，党性优于人性，真的有人性能够跳出来的真的是非常少数，因为这个是体制独裁所造成的，也是共产党本身的特质，就是两面党，所以这个是非常吊诡的一个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条新闻，被中国吊销回国签证的残疾民运人士方正恳请中国政府能够放过自己的女儿，让从未去过中国大陆的两个女儿能够回家看看。方正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6月4号清晨6点沿北京西长街撤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为了救一个学妹而被中共军队的坦克车压断了双腿。他之后又因为在这个敏感问题上的公开言论被捕过两次。方正对美国之音说，今年2月3号得知本来只患有糖尿病的父亲在安徽老家合肥突然去世，他准备带两个女儿回中国奔丧。方正2月7号取回了加急办理的签证之后，大约三个小时，中国领事馆电话通知说他和女儿的签证都被取消了。打电话的人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也不解释签证取消的理由。方正后来在朋友的陪伴下坐轮椅前往领事馆， 问询处的接待人员确认他们的签证都被取消，但依然不提供取消的理由。方正要求面见领馆负责签证申请的官员，但是保安让他们离开。方正的父亲去世的时候80岁，他2012年来美国探亲，以后呢，父子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方正2009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美国旧金山申请政治避难，后来成为美国公民，现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和天安门民主大学副校筹备组的召集人，他计划再争取获得女儿去中国的签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强调不走西方宪政民主和司法独立之路，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之际，已经遭到当局拖延几年的成都铭记89649案，近日在最高法批准的第三次延期审理期满之后前景不明，而要求会见当事人的律师呢，则被当局强行解聘。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及家人敦促当局依法处理和审理，尽快释放涉案的四位民主界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2016年六四27周年前夕制作铭记8964纪念酒的福海路、张俊勇、罗富玉和陈斌，当年5月底开始陆续被刑拘，7月被逮捕，案件经两次退侦后，2017年3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到法院，但该案一直被拖延审理，而由最高法批准的第三次延期也于2月18日到期。据维权网等消息，该案的律师和家人目前没有收到当局针对该案的任何信息。而在2月19日前往成都市看守所要求会见张俊勇的辩护律师卢思卫，却被告知辩护关系已遭解除。卢思卫表示质疑，受到警察的恐吓。卢思卫律师表示，在案件进入关键期时突遭解聘，令人匪夷所思。在没有张俊勇本人的解除声明或证据前，官方所称的解除委托不具有法律效力，有权继续代理张俊勇案。成都649案的一位律师因担心接受外媒采访而遭到当局找茬打压，他推测理论上讲该案肯定是又延期了，但是又不告知相关律师和家人。这位要求匿名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做律师常常很难依据法律对案件做出预见，本来按照法律应当这么走，但他不按法律走。不过他判断该案可能会在今年六四30周年前有个了结，因为不可能一直拖下去。福海路的辩护律师冉彤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649案官方方面漏洞很多，一直拖延，目前也不清楚该案何时审理。他说，
官方也不给我们明确的这个答复，这个都在这个拖时间，这个这种办案是很不负责的，很不负责的，真是让人这个哭笑不得，让人哭笑不得。
被称为六四九案四君子之一的陈斌是89学子，西南地区支持和照料良心犯亲属的民主异议群体的重要协调人之一，他也是狱中的四川知名民主人士陈卫的孪生兄弟。陈斌的姐姐陈嘉红2月21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当局能依法办事，尽快释放陈斌。他说，
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按照一定的法律宪法框架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处理，现在肯定就我们家属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放人，因为今天也是他们两兄弟50岁的生日，那个没有判决的将近三年的时间，当然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开庭，能够尽快的放人。
此前由于该案一拖再拖，律师和家属得不到任何开庭信息。福海路的妻子刘天燕和罗富裕的妻子高燕去年11月被迫在维权人士陪同下前往成都市看守所寻夫，要求当局还亲人自由。据不同报道，属于政治敏感的649案的被拘押人士在看守所期间曾遭受逼迫认罪和辞退律师，以及长时间审讯等不人道对待。成都民记89649案是2016年5月四川公民福海路在网上以行为艺术方式制作《永不忘记，永不放弃》民记8964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的白酒及标签，在网上以每两瓶89.64元的价格售卖，很快福海路被带走刑拘。成都女诗人马青仅在微博上转发福海路的纪念酒图案，就被以寻滋罪刑拘多日后取保候审。随后参与或协助的张俊勇、罗富裕、陈斌6月也陆续被抓。调查初期，四人都被禁止会见律师，直到9月底被捕3个月后才首次见到律师。该案被起诉到法院后一直被拖延，至今2年也未能开庭审理。该案的6位律师1年前曾发布公开呼吁书，批评该案在程序上既不开庭也无宣判，陷入长期超期拘押的违法状态。相关检察院和法院不仅不解决律师提出的问题，甚至不接听电话，致使辩护人无法与承办人员沟通案情。成都民记89649案曾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包括香港多家报章在内的境外媒体进行了普遍报道。国际特赦组织曾发表紧急声明，谴责四川当局以煽颠罪逮捕四人，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星期四国际母语日之际，全球10多家人权机构发表联名信，呼吁中国政府保护藏民使用母语的权利，并且释放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宪法明确要求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但是随着中共当局越来越边缘化藏语，藏族人的语言权利继续受到系统性的侵犯。藏语缺席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包括地方治理、司法系统和教育系统等。自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采取了更多同化政策。作为这一计划的一部分，官员大力推广汉语授课，甚至禁止寺院和私立学校教授藏语。公立学校的藏语呢，也只是作为一门外语课教授。一些藏族家长对重视汉语教学表示欢迎，认为这有利于增加自己孩子的就业机会。但是这些措施也引发了热心藏语者对他们母语和文化正在消亡的担忧。扎西文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试图通过起诉官员的方式迫使他们改善藏语教学，但是没有能够成功。2018年扎西文瑟因煽动分裂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在被判刑之前，扎西文瑟呢，在2015年的时候接受过《纽约时报》的采访。当时他表示，从政治方面来讲的话，一个民族需要消灭一个民族的话，首先需要消除他的语言和文字，其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民族文化。扎西文瑟的这些话后来被检察官引用为他煽动分裂的证据之一。人权组织在声明中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扎西文瑟，称他通过合法的渠道说服中国政府保证藏语教学，并且明确地表示不主张西藏独立，对他的判决与中国的宪法相悖。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四发布新报告，表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在采取种种的措施压制对公民社会的运作极端重要的非政府组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的介绍。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四发布报告说，许多国家制定法律将非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置于监视之下，让他们不得不接受噩梦般的官僚审批，他们的工作人员动辄就会被投入监狱。这些国家中包括中国。国际特赦发布这篇报告名为《目的在于晋升的法律对公民社会组织的全球性镇压》。报告显示，全世界利用高压手段和压制性法规阻止非政府组织从事工作和活动的国家数目之多令人吃惊。报告列出了世界各地50个通过或正在通过法律限制或打压非政府组织的国家。国际特赦的秘书长库米奈都在报告中说，我们记录了越来越多的政府如何对非政府组织实行不合理的限制和障碍，使他们无法进行至关重要的工作。在很多的国家，胆敢为人权发声的组织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晋升，人们结成团体捍卫或者要求人权也遭遇越来越多的障碍，难以自由和安全的工作，使人权组织晋升，阻止他们工作会给所有的人带来不良的后果。这种限制性的监管意味着当局不断地审查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新的立法严格控制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包括注册、汇报、银行账目、招聘要求和筹款等方面。国际特赦组织的亚太地区经理本科斯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情况。
情况绝对更糟了，很难用数量来表达，因为对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来说，环境从来都不好。我们看到更多的非政府组织不得不缩小运营规模，或者转而关注不太重要的问题。
本克斯米还说，希望美国能够将这个问题作为首要的问题提出来，因为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不仅关系到当地的人权等问题，也会影响到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的利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行政院出台了首部同性婚姻专法草案，并送交立法院审议，预计5月24号实行。不过朝野立委则发表了正反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无论是同性恋或异性恋，大家都是同一国，在同一块土地及同一个天地之间，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及平等对待。苏贞昌还呼吁台湾民众应该包容接受不同，和善对待彼此，使台湾成为相互尊重、彼此友善的国家。台湾立法院星期四通过以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实行法为名称的同性婚姻法，并送交立法院审议，预定5月24号实行。根据这项法律，台湾同性伴侣将可准用民法有关婚姻的定义，例如拥有合法财产继承权、医疗权，也能继亲收养子女，同时也必须尊重单一配偶的义务。苏贞昌院长指出，各方在这段期间对于专法的名称各有坚持及争议，所以行政院提出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实行法这样的名称，希望立法院能紧速完成立法。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苏振清表示，行政院的做法非常有智慧，以大法官的解释文当作法案的名称，最能避免社会的争议。
我想把这个名称定案以后呢，把它未来的推动的内容，我想我们行政团队呢，把我们立法院呢，我们大家都会更用心的来把这个法案的整个完整的呈现出来。
苏振清委员还说，相信不论是反同或挺同的团体也都可以接受，就算还有不同的意见，政府也会持续的沟通，不断的修正。2017年5月，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历史性的78号解释， 宣告不允许同性婚姻违反宪法，并要求立法机关必须在两年内修正相关法律条文，否则同性恋者可以直接依照民法结婚。另一方面，台湾去年底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同时也就十项议题进行公投，其中与同性婚姻有关的两项公投都没有过关。有关婚姻是否应该限定一男一女的议题，69.5%同意，不同意的是26.4%。另外，民法是否应该保障同性婚姻，30.9%同意，63.5%表示不同意。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批评，行政院的做法违反主流民意，只是把大法官的释宪文丢给了立法院，让立法院继续吵下去。
根据公投法，公投的结果之后，三个月内，行政院要提相应的版本。行政院提出这样的版本，是藐视民意，跟民意作对。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这种视民意为无物的民进党政府，台湾民众应该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彻底将其淘汰掉。支持同婚的民间团体婚姻平权大平台发表声明指出，目前国际相当关注台湾同婚法案的进度，希望接下来让世界看到台湾是一个尊重平等的多元社会，并盼望台湾成为亚洲的人权灯塔与模范。反对同婚的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则表示，相关法律草案名称避开了婚姻两字尚可接受，不过相关内容准用民法，等于是认可同性关系为婚姻关系，破坏了传统婚姻的定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共自由派元老李瑞的追悼会已经结束，他的骨灰回归老家安葬，不留北京八宝山。李瑞的女儿说，人们最应该看重的应该是李瑞留下的活党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月20日，在曾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李瑞追悼会上，他的遗孀张玉珍散发感谢信，对李瑞生前受到医务人员细心照顾感激的同时说，李瑞的骨灰将回老家湖南平江安葬。这是有关李瑞后事具体安排来自家属方面的最新公开说法，也是李瑞逝世三大争议点的最后一个，李瑞是否进八宝山。李瑞女儿李南央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安排应该没有问题。
当我知道我父亲的去世的消息以后，我给我爸爸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说我爸爸要回平江，不能搁在那个八宝山。他说你放心，我已经跟组织汇报了。他说我跟那个你爸爸多次回平江，你爸的意愿表示的非常清楚，是要回平江，我已经跟组织汇报了。你放心，这个事情一定能办到。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能办到？就是因为它是契合了中组部的这个本身的愿望，所以能办到。
李南央说，唯一的悬念是平江老家那里有两处墓地选择，一是位于家族田中的家族墓地，二是当地的革命烈士陵园。李南央说，平江是一个所谓出将军的地方，国共双方100多个从平江出去的将军常年平江。李瑞曾经表示自己很早就出去干革命，没有尽孝，希望日后陪伴父母。李南央说，
他的意愿是要回到父母的安葬地，而这个安葬地是就没有什么革命的意思啊，什么人都没有，那就是纯粹家族的。
现在看来，李瑞在平江安息何处又面临小八宝山问题，又待家属与平江地方当局商讨。李南央说，地方很重视李瑞的级别，不过李南央强调，李瑞最终葬在哪里，或许折中一半进烈士陵园，一半入家族墓地，从一开始就不是他的关键着眼点所在。李瑞也说，今生只缺一挥手。李南央说，
这个新闻热点一过，李瑞就没了，李瑞就没了，就走了，想让这个李瑞就淹没在历史里头，就没了。李瑞剩下的什么？就是他那些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要研究共产党，这是一个活的共产党内部的党史，就是说要读懂李瑞。李瑞走了，新闻热点一过就走了，这人就没了，这骨灰放在哪儿，这都无所谓的。我已经把我父亲的生前的精神意愿表达清楚了，剩下的就是李瑞了不起的地方，他没有按照共产党的意愿，他的东西留在中国，留在中国就没了。
资深记者高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他能到平江去，回到他那个人文荟萃的故土上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和八宝山拜拜了，他不说什么什么一挥手吗？
报道说，中国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李瑞逝世发表评论，打破了官媒的沉默。不过香港苹果日报说，胡锡进对李瑞的评论是明褒暗贬。胡锡进说，李瑞早年的不幸对其晚年政治立场影响很大，李瑞晚年很成功，不仅享受中共高级官员的离休待遇，而且也获得反体制和西方力量的支持，是中国最不寂寞的老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今年的二八事件纪念日前夕，出现了引发争议的抗议行动。台湾政治人物呼吁，在还原历史真相之后，整个社会应该走向和解与和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二八和平纪念日即将到来的前夕，台北二八纪念馆的和平柱日前遭到泛蓝团体蓝天行动联盟秘书长杨思胜踢断，他还以网络直播了这段过程，并不满地表示，日本人残杀我们中国人，还好意思立和平纪念碑。随后，台湾政治大学后山的蒋介石骑马铜像遭到破坏，马脚遭到锯断，涉事的学生发表声明指出，对于杨思胜的行为感到愤怒，并批评统派人士不仅反对清除威权象征，连台湾人想去纪念一场屠杀事件都被视为眼中钉。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志杰星期五召开了一场还原二二八事件真相的记者会，对于近来发生的这些对立事件，他表示，其实二二八事件当中也有本省人保护外省人的情况，不是只有省级冲突。在还原历史真相之后，大家应该把焦点放在族群的团结与信任。
好，那彼此什么时候可以都谅解，我们没有办法去管住每一个人的思想了。我们只能说用我们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就是台湾人应该更团结更合作。
许志杰委员还说，对于二八事件，社会各界如果仍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希望大家能求同存异，互相包容，让一些人士的行为不要过于偏激。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有年轻学子及民众因感转型正义工程之急迫，自行除去或毁坏威权象征，以行动发声，本会可以理解此类象征性言论，但深感遗憾。声明还说，鼓励各校师生透过校内民主程序，以理性思辨的方式，促成对校园内对威权象征之反思与定位的再思考。促转会也将本于职责，促进这类议题能持续获得社会更广泛的讨论。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吴佩益表示，很多人都忽略了，事实上转型正义包括了两个很重要的工程，首先是真相的挖掘，另一个就是和解。
我们看到南非的转型正义过程当中，当时的加害人以及受害者，他们经过首先第一步真相要还原以后，是能够真正的达到理解谅解，然后才有和解的。
吴佩益议员还指出，政府目前一直在努力推动转型正义，希望社会大众多多支持， 相关的纪念馆及活动主要是传达正确的信息，而不是加深仇恨，并帮助社会走向和解与和谐。根据维基百科指出，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因为专卖局茶几员茶几私烟的时候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死伤，结果演变成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占公署的行动，并出现本省人报复攻击外省人的现象。国民政府于是派军队进行镇压，造成民众大量伤亡。不过有关死伤人数仍然众说纷纭，由数百人到数万人不等。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执政时期，政府开始对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及其家属进行道歉赔偿，并成立二二八纪念馆。此后台湾总统每年也都会出席二二八中枢纪念活动。2月28号目前也是台湾的国定假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通电话，讨论了即将于下个星期举行的美朝峰会以及朝鲜无核化等议题。此外，特朗普总统可能在五月和六月两度前往日本。下面是美国之音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下个星期即将在越南的河内举办第二次的美朝峰会，特朗普总统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那么我们知道呢，当然与这个事情相关并且非常关切的国家就是日本。那么呢，今天白宫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已经就这个特金会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了。白宫发出的声明是由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所发出的，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特朗普总统今天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重申对于达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终并且能够核实的无核化的承诺，并且讨论了特朗普总统2月27号到28号在越南河内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峰会。特朗普总统与安倍首相承诺为推动美朝会谈将密切的合作。同时呢，在2月20号，就是今天的下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会见来访的奥地利总理克茨的时候呢，被记者问到说，关于这个安倍晋三的会谈当中还有哪些谈到的话题，他则说到呢，跟安倍谈到了下个星期的越南之行，而且他认为这次的峰会将会非常的成功。他同时也认为呢，去年所举办的第一次的这个新加坡的峰会也是非常成功，而且他还说呢，跟金正恩可能将不会是最后一次见面。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这个与安倍的这个电话当中呢，他们两个也讨论了特朗普总统将前往日本的日本之行。首先呢，我们知道日本现任的明仁天皇将在4月30号卸下他的任期，那么在5月1号呢，将由现在的皇太子，也就是德仁亲王，在5月1号会登基。那么特朗普总统呢，预计可能将在5月26号访问日本，成为第一个会见新的日本天皇的美国官员。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将会在6月的时候呢，前往日本的大阪参加这次的 G20 G20 工业国的峰会。那么所以特朗普总统预计将会在5月以及6月两度前往日本访问。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听众朋友，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由亚威编辑，文浩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